心散乱，知道散乱，而且还会有紧盯，现在紧盯，因为心太贪了，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，有什么烦恼习气升起了，去及时的意识到，想要好，及时的意识到，那个就是贪，不停地去觉知当下。那个穿白衣服的居士心又跳进去了，要及时的意识到说心又跳进去，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心，否则心就没有安住，心就会跑掉。要去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，心贪了要知道，心生气不停的去知道，因为心很烦躁，要及时的意识到，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快乐、宁静更好，我们修行是为了要看到实相，说所有的境界和状态有原因就会升起，没有原因就会灭去，无法掌控。我们的心不愿意接受，就会想好、想快乐、想宁静，就会挣扎，心挣扎心就会苦，就那个而已。心还很散乱，禅定还不够，因此跟佛陀在一起，跟呼吸在一起，惜佛呼陀。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，惜佛呼陀，不停地去觉知，他宁静也知道，他散乱也知道。最重要的点在于不停地去读自己的心，至于心是好还是不好，那个不重要，一定要先训练，一定要把禅定的基础打好。你的心还依然动荡不安，感觉到吗？心很紧张，紧张要去知道，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如实的、正确的感觉到境界，那个时候是修行很好。什么时候不知道境界，就是没有觉性，那个没有修行。我们的心无法掌控，时苦时乐时好时坏，我们掌控不了。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，别去呵护它。现在这一刻太过于呵护了，能感觉得到吗？太过于控制了，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，他散乱知道，他紧张知道，他努力地想呵护，让自己表现得规规矩矩的，也要及时地知道，就这样去学习。不错，心是什么样子的，知道是那个样子的就不错。如果散乱了，不知道散乱，那个就不行。昏沉知道昏沉，并不需要对峙。散乱知道散乱，感觉到了吗？一旦散乱之后，心不喜欢，知道不喜欢。他昏沉，心也不喜欢，想让他清醒一点，知道不喜欢。及时的去知道心的喜欢跟不喜欢。看到了境界之后喜欢知道，看到了境界不喜欢也知道。比如说散乱，一旦看到了之后不喜欢，知道不喜欢，心就会保持中立。居士，你的修行不错，很好。还有谁吗？谁是从新西兰过来的？新西兰和河南。泰国人从欧洲回来的，中国人我们现在不用刻意那个小心来，我们现在要小心的是泰国人。我们别去打压心，让他好，让他升起智慧，一直让他升起智慧，一让他好，不可能的。也是心能放下，他会自己放下。我们要想让他好，他不行的。你有看医生吗？如果症状很严重，就需要看医生；如果症状不严重，就可以自己自助。要去观察自己的心，心有想要。升起了要及时的意识到，比如想要让心很放松很舒服，想让心轻松，要及时的意识到，想要是升起苦的原因， 它不会让我们离苦，但是我们有决心有智慧，及时的知道新的想要，就是在修行了，就会让我们的心愿意接受事实，说这个心啊，事实上没有谁可以掌控得了。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实相，它就会停止挣扎，它一旦停止挣扎就会没有苦。如果你担心要去觉知当下，只需去觉知，不停地去感觉到当下热乎乎的感觉，一旦知道自己的感觉之后，心有担心然后不喜欢，进一步及时的知道先喜欢不喜欢，就会有两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是去觉知正在升起的感觉，第二步是心就会对那个有反应跟不反应，有时候会有喜欢有时候不喜欢，知道喜欢不喜欢。一旦我们知道喜欢不喜欢，心就会保持中立，一旦心保持中立，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就像别人从我们的家门口走过来一样的，长得好看的人和长得不好看的人，他们都是来了就走，所有的感觉他们都会来了就走，心就不会讨厌他或者是喜欢他。心之所以苦是因为他挣扎，心挣扎是因为他想要这个不想要那样，因为有欲望有想要，所以心就会挣扎。我们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他心想要了，及时地知道他喜欢这个就会想得到想成为想获得，他不喜欢就会想让他消失，想他会快点走开。每一次想要升起，心就会开始比以前更加的挣扎，心一旦挣扎就会让心苦。如果心不停地看到了实相，想要升起及时地知道，他就会灭去，因为一旦想要灭去，心就不挣扎，心不挣扎心就不会苦。你的训练不错，智慧升起了，一旦智慧升起就会放下，但是那个还不是圣道，还不是属于这个圣道的智慧，但那个已经是属于毗婆舍那的智慧了，已经对了，已经对了。有时候修行了之后，其实整个世间全都消失了，仅仅只剩下觉知，所有的一切全消失了，身体也消失，这个世间全都消失了，仅仅只是剩下觉知，那个也不错。你的禅定也不错，只是说当下这一刻你的心没有归位，心跑到龙婆这里来了。要知道有法喜，法喜是境界，这个法喜升起，知道有法喜升起，接下来之后心满意，对那个法喜是满意，是喜欢的，知道喜欢。法喜灭去了之后还觉得很可惜，就是这么去觉知，就一刹那一刹那的觉知当下这一刻，修行已经对了，不错，不用在外面去请教一般的出家人，否则他可能会导致让我们迷路。如果请教那些没有修行的人，他们是根本不懂的，因此我们有决心去活在当下。他刚刚隔离了14天，我们大家有机会听法，有机会修行，就要急忙动手。外国人他们想有机会来学法很困难的，中国人来学法他们比我们要困难多了，跟龙婆无法直接互动，龙婆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状况，但是龙婆也无法直接跟他们沟通，直到他们能够听懂就需要有人翻译，翻译也很难找，最开始翻译不了多少的，有时候翻译对有时候翻译错，要想能够翻译的让别人听懂都要训练好几年，比如说那个昆仑他已经训练好几年了，在龙波甘田长老的寺庙。所以外国人来学法很难，中国人去国外也很困难，他们就会有很多的疑问，就到处去问一般的出家人，他们也回答不了，然后也许可能本来我们修行很好的，结果是被他问了别人请教之后修错了， 因此我们在泰国听龙婆讲听得懂，有问题可以跟龙婆互动，可以跟指导老师互动，这个我们比别人更占有优势。如果我们占有优势了，我们就是犯人时间不停的流失。如果没有谁教我们呢，我们去到处跟别人请教的话，别人可能浑水摸鱼，我们这个出偏差的概率很高。因此从现在就开始急忙动手修行，包括像这个居士一样，他散乱起来之后临遭于毗婆舍那的杂染，龙婆就可以纠正他。如果跟别人去请教的话，别人就会觉得、啊、你这修得太好了。阿姜曼尊者开示说，法一旦抵达了凡夫的心，就会变成了仿冒品。因此别以为这里学那里学，也许会让我们彻底的迷路。我们如果对龙婆的开示的已经很有信心呢，我们就努力的去实践。如果学了之后觉得真的跟自己不相应，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去学。类似于有些人的时机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明白法的时机，就需要继续累积，就需要去布施持戒，去累积福报波罗蜜，去训练心跟自己在一起，就只能等到弥勒佛悟道成佛了之后，那个时候他就会悟道很快。如果我们从现在不开始训练的话，即便我们见到了弥勒佛，他也教不了我们。并不是每一个人见到弥勒佛都可以提升道果，那些能够提升道果的是因为他福报波罗蜜圆满，波罗蜜圆满是因为他曾经训练过，而不是无缘无故的就开悟了。比如我们大家有些人修行结果出得很快，时间不到几个月不到几年，有的人一辈子全部都投入进去也没有得到。这个取决于两点，第一点，我们原来的那个库存是不是足够。我们原来的库存意思就是我们有没有修行过，如果曾经修行过，有时候心只要在小时候只要接触到一些境界，心就会抽身出来。比如龙婆在十岁的时候邻居家失火了，龙婆在门口在往，那个时候是牌楼，一排一排的房子，看到邻居家失火了，离龙婆的家大概四五间的房子失了火，看到失火了龙婆吓一跳，然后把龙婆的玩的那个珠子拿起来，那个时候还没有觉性，把他珠子拿起来之后跑过去找爸爸，然后第一步是惊吓，第二步依然在惊吓，第三步的时候觉性回过头来了，然后看到了受惊吓的心，惊吓彻底的断裂，然后心抽身出来，变成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，没有担心，没有恐惧，走过去告诉大人说这个失火了，然后龙婆就看到别的人跑来跑去的，他们想办法去灭火，他们受到惊吓，但是龙婆仅仅只是一个观者。那时候龙婆的心变成智者，变成观者，这些它不会无缘无故发生的，一定要训练。我们大家从今生就开始训练，如果我们的福报波罗蜜够，就会在今生取证道果，如果我们的福报波罗蜜还不够，下一生修行就会很容易。有什么东西一旦接触到我们的生根心，我们的心就会自动的开始运作。有一位出家师父，他曾经分享，他那时候还没有出家，还是年轻的时候，水灯节去玩，他那时候没注意，刚好在那个别人放鞭炮的地方，然后他不知道在他旁边就有人在放鞭炮，一旦别人放鞭炮，然后碰了一下，他心受到了惊吓，一旦惊吓，然后心震颤一瞬间，看到心受到惊吓，心变成了观者。这个是因为他曾经修行过，所以他证果真的很快，是因为他曾经修过。但是第一点是曾经有累积过，第二点就是这个有正确的在提升，修行对，修行的量足够，持续。因此原先的旧业加上新业，这个旧业就是曾经有训练的很好，那个新业就是学到了法，然后持续的用功，这样的话进步就很快。如果我们的旧业很好，非常有福报，但是修行很懒惰，我们当下的新业不好，最后就会退失，就会依然不会证悟。或者是精进用功，修行很好，修行很对，但是我们原先的资本很少，就依然也不会证悟。 因此有的人证悟很快，有的人证悟很慢，有的人证悟道果快，有的人证悟道果慢，那个全部都是原因的。如果波罗蜜圆满就会很快证悟，如果波罗蜜少就会证悟很慢。根器圆满就会更快的证悟，根器有五个部分，有信仰，有精进，有觉性禅定，有智慧。如果我们曾经累积这些东西，我们的根器圆满，我们稍微一修行就会证悟了。而有的人证悟快，有的人证悟慢，根器很利的人就会证悟很快，那如果根器不利的人证悟就会很慢，证悟快跟证悟慢。而有的人修行有两种方式，修行很轻松是属于修行很轻松的人类，那有的人修行很困难，然后要不吃不喝不睡才会有结果。我们无法自己选择说我们修行是轻松还是修行很艰难，这取决于我们的烦恼习气。如果我们累积烦恼习气累积很多，我们的修行就很困难，一定要非常的忍耐，一定要很强烈的跟烦恼习气对抗。有的人几乎不怎么吃饭，好几天才吃一次饭，有的人不睡，好几天不睡觉，好几天才睡一次觉，很困难，日日夜进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烦恼习气很强。如果修行很轻松的人，烦恼习气会比以前更强。如果烦恼习气很强，就必须要非常非常忍耐，非常非常的坚持，才可以跟烦恼习气对抗。训练马一样的，有的马很桀骜不驯服，就必须要忍耐，必须折磨它。有一些很容易驯服，这个就不需要太折磨它，到了时间给它吃草，带它去走去逛逛，给它洗澡，这样的马很容易训练。这个取决于那个马本身，我们的心就像马一样的。有的人是属于很不驯服的马，那些很顽固的人就是很桀骜不驯的马，而不是高僧大德故意折磨。有的人龙婆也训练得非常的厉害，有的人训练很容易，就有的人的烦恼习气比较淡薄，且训练很容易。法师有两组，修行很舒服，修行很困难。修行很舒服和修行很困难，那个并不是随顺我们自己的心意。哪些人的烦恼习气比较淡薄，他修行很轻松就证悟了，如果谁烦恼习气很厚重，修行会很困难。是另外一个是证悟快证悟慢，有的人修行很困难，烦恼习气很强，但是很快证悟，因为他累积的波罗蜜很多。烦恼习气是属于不好的方面，我们的福报波罗蜜是属于好的方面，好跟坏是无法相互之间抵消的。我们既干坏事也累积波罗蜜，累积信仰精进决定慧，我们同时也造恶业，这样坏的也做，好的业也在做。这一些人他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修行会很困难，但是证悟很快。修行很困难，但是证悟很快，而不是说谁一边做好一边做坏的话，他同时就会抵消，不是这样的。恶业跟福报不会相互抵消的，消业并不是佛教，造善业必须获得相应的果报，造恶业也会获得相应的果报。我们去累积训练信仰觉性戒定慧，然后如果我们控到谁的话，都会喜欢骂别人去打别人，我们的恶业就会很强。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烦恼习气很强，如果很轻松的去修行的话，心是不愿意的，一定要修行修得很困难。有的人修行很轻松，因此有的人修行很轻松证悟也很快，因为烦恼习气很淡薄，根器圆满。有的人修行很舒服，开悟很慢，因为烦恼习气很淡薄，但是根器并不腻。修行很舒服，但是开悟很慢。有的人修行很困难，但是证悟很快，他的烦恼习气也很强，根器也很腻。有的人修行很困难，证悟也很慢，因为他累积了很多的烦恼习气，这个根器累积的也很钝。我们不用跟别人去比，不能说别人开悟很快，我们不要去妒忌他，我们去随喜他，有一天我们就会获得福报。我们去训练自己，去看自己，不要去看别人。好，大家回过头。